分，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帆，很高兴由南在这里《眼睛与圣经》的课程跟你相见了。那么在之前的时间里面呢，我跟你介绍过的是旧约历史的十个时期，也粗略的讲过五经的研读法。那么这次我要跟你思想呢是哪样呢？那就是关于五经的续记，约书亚记到以斯帖记这20卷的经文书卷。五经讲到呢是太古时期、列祖时期和出埃及时期的历史，而约书亚记到以斯帖记讲到呢则是出埃及时期以后的以色列史。那么这12卷书或前面的3卷，就是约书亚记、士师记或路德记，是论到以色列人进取迦南地，记载迦南地初期的生活形态，也就是讲到历史分期里面的征战时期或史诗时期的历史。中间的6卷书就是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还有历代志上下，是论到王国时期的情况，包括联合王国、分裂王国和剩余王国的历史。而最后的3卷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那是讲到了王国以后回归时期的历史。那么以上的这12卷的旧约书卷与摩西五经一共是17卷书，被称为旧约的历史文学。因为这10几卷书都包含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不过其中摩西五经除了包括了很多历史叙述以外，它主要一部分却是关于律法呢。那么其他的12卷书就没得这个特点，因此一般都将这五经分开为一个独立的单元来研究，称之为律法书。而其他的12卷旧约书卷就冠以历史书的名号。这12卷书中的研读法呢，也就是以下我们要集中讨论的。不过在讲这些书卷的研读方法以前，有关旧约历史文学的一些特色是要先提出来让你有个认识呢。另外我们也会讲一下旧约历史文学的目的，最后才会讲到研读的方法。好了，首先谈谈旧约历史文学的特色，主要是有3个。第一，旧约的历史文学是采用十分生动活泼的方式来表达呢，读来很有趣味，很吸引，不像一些历史书那么呆板沉闷。关于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我想一般信徒比较熟悉的一段历史故事之一呢，也就是以斯帖记了。读完了这卷书，不少人都会对以斯帖王后的勇敢和信心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对于杀害犹太人的哈曼则是恨之入骨。这个呢，与以斯帖记精彩生动的文笔是分不开的。比方说以斯帖记的第七章讲到倭人哈曼的罪行被揭发的那一段，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子。请听我来读出以斯帖记的第7章其中的一段。以斯帖记7章2到3节经文说： 我又问伊斯特说，哇，好伊斯特啊，你要哪样我必赐给你，你求哪样就是过了一半也必为你成就。哇，好伊斯特回答说，我若在我眼前蒙恩，我若以为美，我所愿呢是愿我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呢是求我将我的本族赐给我。然后达瓦蒂问及伊斯帖是谁要害他或他本族的时候，伊斯帖就回答，超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马。你看这一段的描写是不是很精彩啊？读到这个接人被绳之以法的这一段呢，使人有如履其身的感觉，使人大快人心。试想，如果伊斯帖记的作者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只是用平铺直叙的手法记载说，娃问伊斯帖想要哪样，伊斯帖就回答说他想要性命和他民族的生命，以后娃就问伊斯帖哪个要害他，他就告诉娃那个人是哈马。那么这样的一种叙述方式呢，虽然也是说的历史事实，但是呢相比之下就平淡多了。这种手法是旧约历史很少用的，旧约的历史书卷乃是采用各式各样的表达方式或文字的技巧来记录事情，这是旧约历史文学的第一个特色。那么其次呢，也就是在记载历史的时候，这些书卷并不是常常按照年代次序来记载呢。比方说史诗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史诗记所记载的史诗大大小小一共12个，而圣经在叙述这些史诗的经历的时候都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可记述呢。照眼一看呢，这些史诗似乎是一个死了以后才有第二个星期，第二个史诗死了又才有第三个星期，这样一直下去，其实留心来看呢，你就会发现有些史诗实在是属于同一个年代呢，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年代可能有好几个史诗同时在活动，这是不同的以色列呢派系中活跃罢了。如果呢我们读史诗记晓不得这一点，在计算史诗纪年代的时候就会出错了。旧约历史书卷在记载历史的时候不一定是严格的按照的年代的次序来叙述历史，这是旧约历史文学的第二个特点。那么第三个特点就是选择性的记录。所谓选择性的记录，意思就是说不是每一件事都记载，或者是都用同等的篇幅去记载，却是有所选择呢，有轻有重呢。有些事情记载，有些事情不记载，有些事情记得很详细很仔细，另外一些事呢可能就很简洁。比如说撒母耳记、列王记和历代志这几卷历史书都是讲到王国时期的历史，从列胡王国到分裂为南北两国，到南北国的灭亡都有提及。但是其中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对于整段历史的叙述以至有关人物的记录都用的篇幅相当平均，比如呢扫罗王、大卫王、所罗门王以及南北两国的兴亡史都有写下来。但是看历代志会发现一个很大的分别，历代志基本是重复撒母耳记和列王记的历史，但是历代志却选择从亚当的家谱开始写起，用相当多的篇幅记载了亚当到扫罗王的家谱，却只用了一章左右的经文来记录扫罗王的经历，主要提到的是扫罗王的败亡、 之后就集中在家大卫湾和所罗门湾的三平世纪。以后呢，来到了分裂王国时期，历代志又只记载了南国、犹大国的历史，而北国的历史就没提及。这种选择性的记载历史的倾向，在历代志是十分明显的。至于为哪样书卷作者会用这种方式来记载历史呢？这就要深刻的到个别的书卷写作目的了。而个别书卷的写作目的和旧约历史文学的整体目的往往是分不开的。旧约历史文学的目的不纯粹是为了记载历史而记载历史，乃是要透过历史的记载向世人显示出神的心意和神的计划，特别是神救赎世人的计划。所以我们会发现，旧约的历史书卷只用了十二章圣经，就是创世纪的一到十二章，来记载全人类的历史。以后就集中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其他民族的历史也只是在他们与以色列人挂钩的时候才会被提及。那么为哪呢？很简单，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透过这个民族，神要向世人显露他的旨意，而救世主耶稣基督也要从以色列人中出来。因此，圣经选择性的记载主要是以色列史，其他民族的历史就很少提及，就是记载以色列史的时候，也就选一些与神的救赎有关的历史来记载。以斯帖记为例子，我们再来看看。你晓得为哪样圣经会记载以斯帖的故事吗？那是为了让神认识犹太人中呢有这么一个勇敢坚贞的女子。不是，以斯帖记主要是记载以色列民族的一个大危机，一个面临灭族的危机，而神要怎样透过他美好的安排将以色列民族保存下来，这个才是以斯帖记真正的目的。这样一来，以色列民族得以保存，弥赛亚要从以色列人中从这个应许的计划，那么就会应验了。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历代志，为哪样只记载了大卫和所罗门以至南国的历史呢？主要呢，也就是这两段历史的重点以及重要性是作者需要强调呢。是弥赛亚的祖先大卫，弥赛亚是南国犹大国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旧约历史文学是有特一定的目的呢，是为了要使人透过这些记载明白神的心意和看到神怎样完成他救赎的计划。除此之外，旧约的历史书卷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要给信徒留下榜样，成为信徒的借鉴。在雅各书的五章十六到十八节，雅各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提到说，旧约先知以利亚的祷告，提示信徒以利亚的祷告之所以被记载下来，是为要叫我们确实的晓得异人的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呢。给信徒留下榜样，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所说呢，要作为信徒的警惕了。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是这样说呢，以色列人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暂时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以上这节经文指出，旧约以色列人犯罪的记录是要作为信徒的前车之鉴，警告我们不要重蹈覆辙，像他们一样的犯罪。总的来说，旧约历史的记载以至圣经其他历史的记录，都是要勉励信徒效法一切好的榜样， 警戒信徒，凡事谨慎，不要犯罪得罪神。好了，那么旧约历史文学的三个特色：活泼生动，不一定是要按年代的次序来记载历史，以及选择性的记载，为弟兄姊妹都介绍过了。旧约的历史文学的两个目的，揭露了神救赎的计划，以致成为信徒的榜样和警惕，这个也说过了。那么在之后呢，我们就会集中思想一下研读旧约历史文学的方法，然后在下一课里面呢，我会再给你举例示范，请你留意收听。
谢谢你灿烂笑容，照亮我的天空，谢谢你分享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夜里有时微寒冷，你我生根同暖土，友情是最亮的星，我的生命从此美丽。把危机一起唤醒，我待春风是你无其中，当你正走在坎坷路，我会伴你在左右。一起向蓝天划破，向白云招手，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
第一个研读十二卷历史书的方法和研读摩西五经的方法一样，是按历史分期的段落来研读呢。我曾经一再提过，旧约的书卷一共可以分为十大历史时期，而头三个时期已经在讲摩西五经那一段讲过了，接下来的七个时期包括了征战、史诗、烈火王国、分裂王国、剩余王国、败露与归回的时期，就是弟兄姊妹在研读历史书卷的时候可以一段一段的查考了。在查考这些不同的历史分期的时候，有几个问题是可以问的，那就是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为何、如何。这如何的问题听起来可是很熟悉呢，可还记得这如何的问题其实就是二段解经的第一个步骤，也就是观察经文的时候可以问的几个问题。其实这六个问题不但是二段解经的时候可以应用的，就是用来查考历史书卷的时候也是可以用到的。举例来说，读史诗时期的历史牵扯到的书卷有两卷以上，就是史诗记、撒母耳记一到七章，还有路德记。史诗记和撒母耳记上的一到七章是主线，路德记则是一个插曲，所以应该先看史诗记和撒母耳记上一到七章，再来读路德的故事。史诗时期是哪时候呢？那就是在以色列人占据迦南地以后，这个时期约书亚已经死了，以色列人就在缺乏领袖的情况下任意而为，犯罪得罪神，一直到先知撒母耳出现为止。那么地点是哪点呢？就是在迦南地，一个万邦文化风俗习惯包围的那地方。以色列人对神的信心不坚定，也就难免会受到这些熏陶和影响。那么史诗记给予哪任务呢？以色列人其次就是十二个史诗，最后就是撒母耳。你找出十二个史诗的名字，史诗记的全书大纲也就有一定的掌握了。对史诗记的时期主要的一部分历史， 大概也会明白了。那么发生了何事呢？发生了那样事，多看几遍史诗记，你会发现发生的事情都围绕着一个固定的循环，那就是以色列人行恶事，被敌人奴役，呼求神得拯救，然后又是行恶奴役，呼求拯救。史诗记三章到十六章，三章到十六章，也就是如此的转下去，直到撒母耳先知出现，才出现了转折点。那么以色列人为哪会这个样子呢？因为以色列人不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却依从迦南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来过活。至于事情是咋个发生呢？就要留意弟兄姊妹自己去研究个别的经文了。那么在查考过史诗记之后，就可以看路德记，同样也是炉火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再将路德记和史诗记放在一起看，一起比较，那么比较之中读，从中领悟以色列民族的和暗光景是多么的凄惨，从中欣赏路德新发出的光辉。这是按照历史分期的研读法比较容易做呢，弟兄姊妹自己可以尝试的做出来，不妨试试看。好了，研读历史书卷的另一个方法就是专题式查经了。这个方法呢，在之前呢也跟你讨论过，今天再提出来是因为觉得历史书用专题查经的方式查考十分的合适，而其中的一个好的题目就是神迹。那么神迹记载比较多呢，在新约、古人要书、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了，但是呢在旧约就要数历史书卷了。旧约的历史是神救赎计划的历史，是关乎神的历史，有一些神迹奇事的记载自然是不足为奇了。不仅在摩西五经有大大小小的神迹，就是在约书亚记以后的历史书卷，圣经也记载了不少的神迹。比方说约书亚记里面有叙述过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如履干地，耶利哥城墙在吹角和呼喊声中倒塌。史诗记所描写的关于惨酸的事迹，以及列王记上下颇长篇幅的以利亚和以利沙两位先知的神迹等等，都是相当有趣味性和启发性的，让我们明白到神实在是一位可以施行神迹、蛮有能力的神。当然除了神迹查考之外呢，还有其他的题目也是值得探讨呢。人物的查考就是属于专题式查经的一种方法，而用人物的查考来研读历史书也是十分有意思的，因为历史的描述肯定离不开人物。在历史书里面，我们可以找着最多的人物了。新约呢，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劝告信徒说，我们既有这样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向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可见人物的记载对信徒是很有帮助的，要成为见证人，向信徒见证神圣洁的信实、能力和荣耀，支持信徒有勇气和毅力继续奔赴前面的路程。你可有留意呢？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一节所说的见证人是指哪个呢？是指撒文，也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提到的人物。那么是有哪几位呢？有亚伯、挪亚、亚伯拉罕、撒拉、约瑟、 木樨几女老鹤史诗几点擦酸大卫萨摩尔等等的人物。这些人在圣经里面哪里出现呢？是都在历史书卷中出现过呢？可见阅读历史书最主要的一个方法就是查考里面的人物。在查考这些人物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会发现历史书卷记载这些人物都是很重视的，将他们的优点和缺点、德行和过失、信心和怀疑、公义和罪过一一呢都记载下来，没得半点隐瞒言过其实呢。不像有些的传记只是写好呢不写不好呢，传记所写的人物都写成了英雄而没得半点瑕疵，就不像一个普通人了。圣经记载的人物不是这样的，就比如亚伯拉罕这位信心之父，这个名号听起来够伟大了吧，但是他也一样会犯错，一样有信心软弱的时候。大卫这位合心意的王够好了吧，但是呢圣经却将他的罪行奸淫和谋杀的罪也都记载下来，而且还加上评语说大卫所行的事耶和华甚不喜悦。不错，圣经将这些亚伯拉罕加大卫等等人物都称之为见证人，但是历史书卷要忠实的记载历史，要让我们看到这些见证人也都是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会软弱会犯罪的人，是神使这些本来软弱的人成为了伟大的人物，伟大的信心之人。也就只有当这些人依靠神顺服神的时候，他们才会有能力成为见证神的人。在昔日神怎样向这些人施行恩惠，在今天神一样也会在我们身上施行怜悯。今日我们虽然是软弱呢，常常会失败跌倒，但是也不必灰心丧胆，因为只要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重新回到神的跟前依靠他，按着他的心意行事为人，那么神是一定会再次接纳我们呢。他的恩典在软弱的人身上越发显得完全，这是研究历史书卷的人物的时候可以得到的安慰和心得。因此这些人物是属于历史的人物，是真实出现过在历史中的，而不是童话故事的主角或小说的主角。他们的生平和历史就是分外的感动人心，因为足够真实，也能够成为信徒的勉励和榜样。除了神迹和人物这些专题性的研究以外，还可以研究历史书中的家谱、年代，以至于撒摩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异同。不过这几方面比较复杂，弟兄姊妹可以留待有适当的机会再来研读。那么历史书的研读法就讲到这里，之后再见，愿神赐福给你。